指控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选卡瓦诺性侵的福特教授星期四上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
在中国当局对公民宗教信仰管控的范围持续扩大之际，美国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国对基督教等宗教的打压。
美国和日本同意谈判，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减少了华盛顿对另一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的可能性。9月28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乔振，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美国和日本同意谈判，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从而减少了华盛顿对另一个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的可能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时宣布了这一消息。
日本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不愿意做，现在他们愿意这样做，所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相信我们会得到满意的结论。
白宫在特朗普和安倍会谈后发表声明说，美日两国在完成必要的国内程序后，将开始就双边贸易协定进行谈判，范围包括商品和服务业等重要领域。东京一直不愿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希望华盛顿考虑重返特朗普2017年宣布撤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协定是奥巴马政府倡导的一个更为广泛的区域贸易协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软禁8年，于今年7月获准离开中国赴德国之后，星期三首次来到了美国纽约参加一项公开活动。
星期三晚上，刘霞在曼哈顿上东城出席以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所举行的一个研讨会。在会上，他感谢所有关心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
谢谢哈维尔基金会这次能邀请我过来，谢谢在座所有的人，也谢谢这些年来所有为晓波和我一直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会上，刘霞只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在这可以讲一个，就是在晓波最后的日子里，我曾经给他讲了2009年，就是卡夫卡办公室曾经给我发来了8个关于刘晓波的问题。我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说会不会有一天刘晓波就是又回到公共视野之后，会不会一呼百应。那个我当时我跟晓波说，你猜我怎么回答的。我说的我感觉不到，我觉得我也看不到，我说我就这样回答的。小波听了以后就笑了。
与刘霞同行的是获得2018年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勇敢作家奖的异裔作家廖一武。刘霞获得了该奖的提名，他们应邀参加今天的讨论会和明天的颁奖活动。
我小波走的时候对在场的护工还有医生，然后还有那些护士，总之这当中我猜想的话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然后对他们说那个就是我要走了，谢谢，我要走了，谢谢。他老是就是在重复。
虽然刘晓波已经去世1年多，但每当提起刘晓波，刘霞仍难掩心中的悲痛。廖一武说，刘晓波去世后1个多月，他打通了刘霞的电话，了解了刘晓波临终的情况。
他当时就说那个晓波走的时候就是两只脚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这么摆动摆动，意思说就是在向天堂走去的那么一个意思。
在廖一武叙述刘晓波临终情况的过程中，刘霞两度打断他，最后刘霞在一张纸上写了到此为止，递给廖一武。之后廖一武就没有再回答与会的李安友教授提出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怕刘霞的问题。 廖义武在讨论会上表示，西方各国受中国市场的诱惑，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无人愿对刘晓波的命运发声。
如果说美国不发动这个贸易，
他表示，如果不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被软禁了八年的刘霞可能还出不了国。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从联合国安理会到总统记者会再到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事件继续发酵。有关详情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请他来介绍详细的情况。方冰。
好的，特朗普总统昨天在安理会讨论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会议上，出人预料地警告中国不要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以后，接着在昨天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他又说，如果北京继续干预的话，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就不是朋友了。我们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And I like China.
我喜欢中国，我喜欢习近平主席，我认为他是我的朋友，但他可能不再是我的朋友。
特朗普总统在过去呢，在很多场合多次反复地说过他和习近平是朋友，但这是第一次他说有可能他们做不成朋友了，而这发生在他警告中国不要干预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后。那么他说这番话的时候，有记者就问他，指责中国干预美国选举有什么证据？特朗普总统说，我们有证据，会拿出来的，但现在不能告诉你。他说中国已经承认了他们针对美国农民的宣传。我们继续来听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是的，有一件事情他们正在做，就是他们试图说服人们来反对唐纳德·特朗普，因为一个正常的、平常的政客并不了解让中国继续一年从我们国家拿走5000亿美元，重建他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概念。
特朗普总统昨天呢还发推说，中国实际上在德美英纪事报和其他报纸上做宣传广告，看上去好像是新闻，因为我们正在贸易上击败他们，开放市场，当一切过去之后，美国的农民将会赚大钱。他指的是4天前9月23号英文的中国日报在爱荷华州的德美英纪事报上买下了4版广告，这些广告讲贸易战导致中国到南美去买大豆，习近平曾经在爱荷华州有趣的日子，北京可以做全世界的榜样，而其中有一篇文章矛头直指特朗普，它的标题是一个总统愚蠢行为的后果，说1000个美国经济学家都说特朗普的做法是错的。彭博新闻社的记者杰克布斯在推特上说，他在爱荷华州报道新闻15年了，从来没见过中国这样做过，他说买下4页广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作出回应，否认那是宣传，说登广告是跟美国媒体的合作，他要美国停止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和污蔑，停止采取损害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错误言行。主持人。
是方冰。在另一方面呢，昨天你的报道中也提到了台湾的邦交国是继续在联合国大会为台湾来发声，那么他们在联合国提出台湾问题的主要理由是什么呢？
是的，昨天下午呢，这个有3个太平洋岛国的总统这个支持台湾参与联合国系统的活动，从他们的发言来看，他们提出的理由呢，一个是联合国出台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程序，那么台湾呢可以做出贡献。联合国秘书长就说了，全球每年需要5至7万亿美元的投资来实施总共17个可持续发展项目，这些目标呢包括了环境保护、消除贫困、优质教育、健康卫生、性别平等等等，而台湾在这方面自觉履行并发布履行的报告。台湾不仅自己发展的方向呢与联合国是一致的，而且帮助这些小国一起履行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来听听太平洋岛国帕劳总统是怎么说的。
The Republic of China, Taiwan has long been an ally.
中华民国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盟友，在我们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对健康和教育的持续援助中可以看到这种特殊的友谊和慷慨。 我们敦促联合国寻求解决办法，将台湾纳入其所有进程，包括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我国政府坚信，将台湾纳入联合国系统将极大地有利于联合国的工作和2030年及以后的可持续发展议程。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towards 2030 and beyond. Palau is fortunate.
Madam President, making the United Nations relevant to all people must include the people of Taiwan.
如果联合国与所有人都相关，那就必须包括台湾人民。台湾人民应该和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获得平等对待。联合国应该解决台湾2300万人民被排除在联合国系统之外的严重问题。联合国宪章序言明确指出，该组织的使命是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和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国家平等权利之信念。
Reaffirm faith in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In 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human person, in the equal rights of men and women, and of nations large and small. End of quote.
在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今天和明天呢，还继续会有台湾的邦交国，在这个台联大的发言。卡拉，
好的，感谢方冰从纽约发回的报道。在中国当局对公民宗教信仰管控的范围持续扩大之际，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国对基督教等宗教的打压。下面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
好的，卡拉。那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面的主管非洲全球健康人权和国际组织的这个小组的委员会呢，今天是就中国的宗教情况举行听证会。那这个听证会呢是在十几分钟前刚刚结束。今天听证会的主题呢是中国对基督教和其他宗教信仰的这个战争这么一个主题。那这个小组的委员会呢是众议院的资深议员史密斯议员。那我们也知道他是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那他对中国的事务是非常的关心。那他在今天这个听证会的开场中，他也是说，在习近平执政以来，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是越来越糟糕，几乎是每一个宗教都受到了影响。那他是说，就比如说中国强拆教堂、十字架，然后对藏传佛教的寺庙强行拆除，然后在宗教场所安装监控等一等，还有我们现在就是受到全球关注的这个将维吾尔穆斯林关进在教云等等这些做法。那他说中国的宗教中国化的这个做法呢，是对中国的每一个宗教团体都带去的是噩梦哈。那在今天听证会上作证的专家呢，他们是认为现在的中国的这个做法是自文革以来对中国宗教来说是最黑暗的时刻，然后他们也是认为这个情况还会变得越来越糟。那在我身旁呢是傅希秋牧师，那他是非常关注中国的基督教的情况，那么来听听他对这方面的看法。好。傅牧师您好，那您在听证会上您提到现在是对中国的宗教来说现在是一个至暗时刻，而且这个情况会变得越来越糟，您为什么这样认为？
是的，我在听证会里也是跟其他的听证的这个专家呢基本上有这个一致的看见，那就是说中国现在对独立的就是宗教团体的镇压这个宗教整体的恶化的状况，可以说到了文革以来最恶化的最恶劣的程度。我主要是列出来四个最主要的这个恶化的特征。第一个就是说前所未有的对这个教会的关闭。那么我就举了一个特别的例子，就是最近这两天刚刚得到的数据，就是说今年就河南省一个省那么河南是所谓的叫基督教大省，那么有超过1000万的基督徒，那么里边呢当然有很多的基督徒在那边 最近从2月份新的所谓的宗教事务条例生效以来，仅仅在河南省一个省据统计呢，就有4000到6000多个教堂的这个十字架被强迫这个拆有的焚烧。那么可以说千千万万的这个上万的家庭教会呢，就是被勒令的关闭。那么在这样一个密集的一个时间段内就是说对这么多的教会进行打压，这只是河南教会只是一个缩影了。那么我们看到包括官方所认可的所谓的登记的教会三次教会我们是收到一个数据就是有一个叫河南的下邑县本身呢有这个一共是140个所谓的官方那个三自爱国教会，现在已经被统计就关闭了90个。那么这就说只有15%才留下来。那么留下的这些教会呢，也被进行强迫进行所谓的中国化的就是再改造包括呢在教堂里要先唱爱国主义歌曲就唱诗班要先唱这个赞美党赞美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爱国主义歌曲，然后才能敬拜赞美上帝这还叫教堂吗？那么有一些教堂里甚至出现了十字架旁边挂上了毛主席像和习近平主席的像这个就是共识不伦不类了，对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官方进行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化的方向里边，还要进行重新翻译圣经以这个所谓要基督教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这样一个口号要重新这个设计教堂的格式就是没有十字架的教堂然后呢要重新这个翻译这个所谓的圣歌然后呢有三字不是三字了，有这个官方的统战部宗教局的共产党的官员重新审核这些以前他任命的就是爱国会的宗教神职人员。那么第一个标准就是要叫听党的话跟党走叫听党话跟党走，这是最主要的标准。那么第二个很明显的这个恶化的现象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文革以来呢没有出现过的，就是开始焚烧圣经。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也看到有录像有作证了就是说在不这个河南的一些也是不同的地方，当这个几百名官方的工作人员呢不管是公安也好，不管是街道办也好，不管是宗教，还有这个甚至连这个什么地震局都出席了都出动了要去取缔教会，然后把教会的这个里边的所有的东西，包括圣经赞美诗这个教会里的奉献箱椅子全部弄出来把这个圣经呢就是焚烧一尽。那么这个呢只有在1967年上一次是这个江青举行过这个公开的焚烧圣经的这个运动。这个是比较过文革以来最恶化的第二个特征。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督教中国化的名义下，还把中国的这场运动呢已经延伸到海外。包括最近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就是在缅甸的克钦就是佤邦克钦这个自治地区呢，因为中国很多的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过去完全是义务献身性的帮助那边的儿童去这个是有受教育的机会，都是弟兄姐妹完全的奉献捐款。那么建了有23所学校。那么到上个礼拜为止呢，就说突然发现呢，这个有中国的这个官方的人员有至少有3-4个在那边现场指挥，也开始了这个打压教会运动包括在他们那边呢也拆十字架，把这个所有中国过去的全部抓起来有的关押8天10天。那么现在呢移交给中国方面被关押的还有8位。那么
但是那个牧师，那您希望那个美国政府做一些什么，就是能够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
那我觉得说就在这样一个恶化情况下，我刚才还提这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特征，就是说是第一次出现了要求这个信徒呢进行这个否认自己的信仰抵毁自己的信仰。 那么我在这个这个听众会里，特别是希望，因为美国作为一个宗教自由作为第一自由立国的一个国家作为一个这个特别是对普世价值进行坚持的一个国家应该是第一应该是在美国政府的各个部门不仅仅只是国务院的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或者民主人权劳工事务局也不仅仅只是每年的所谓的人权对话一下，而是在从国防部一直财政部到这个美国的各个部门，在跟中国的任何级别的官员谈话的时候，都应该提到宗教自由的议题。第二个呢，我就是说，除了现在的就是国务卿已经特别提出来的，今年根据国际宗教自由法案要对中国、缅甸和伊朗进行制裁这个措施以外，那么针对全球麦格尼斯基人权问责法案，我提出来呢，应该是第一要扩大名单因为中国的这个人权侵犯者太多了。第二个呢，要设立一个特别的监督名单就对那些人权恶棍呢应该是专门在他们被制裁之前亮出来把他们全部亮出来，对他们进行制裁。
好的，谢谢傅牧师接受我们这个现场的连线采访，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您。那么在听证会上呢，那个史密斯议员也是提到过这个最近中国和梵蒂冈签署的这个主教任命协议他和在场的一些专家也是对这个协议表示非常的持怀疑态度。那他还史密斯议员呢也是表示，他就是国会需要敦促特朗普政府采取一切可采取的手段来应对中国的宗教迫害。那他说中美两国关系现在的关系是非常紧张，但是他表示中国在宗教上的这个迫害的这些做法呢，可只目前只会让美国的对华政策更加强硬。那以上呢就是记者掌握到的相关情况，下面把时间交给主持人。
好了，感谢墨鱼的连线报道。
指控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选卡马诺性侵的福特教授星期四上午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卡马诺下午也出席了听证会。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湘云。
好的，乔战。帕鲁奥图大学教授福特星期四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作证，他指责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在1982年，也就是他15岁的时候，企图对他性侵。福特强调自己不是任何党派的棋子，在历经各种死亡威胁和吓阻之后仍然来作证，不是来判断卡瓦诺是否适合做大法官，而是为了尽一个公民的义务，让大家知道事件实际发生的情况。福特说，当天参与聚会的人有4男2女，其中卡瓦诺和友人马克贾吉将他推入了房里，而他100%确定企图性侵他的人是卡瓦诺。下面来听福特怎么说。
I was pushed onto the bed and Brett got on top of me.
我被推到床上，布雷特在我的上方，他用手摸我的全身和磨蹭，我大叫，希望楼下的人会听到。我试图脱离他，但他很重。布雷特触摸我的身体，试图把我的衣服脱掉。我相信当时他会强暴我，我试着大声呼救。在我这么做的时候，布雷特把手放到我的嘴上，阻止我喊叫，这是最令我害怕的一刻，在我一生中产生持久的影响。我几乎不能呼吸，我以为布雷特会不小心杀了我。
福特说，这起事件成为了他一生的梦魇。事件发生之后，他患得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恐慌症和密室恐惧症，入学大学之后，在学习和交友上都出现了障碍。下面来听福特怎么说。
最难以磨灭的，永存我脑海里的是他们的笑声，他们两人轻快的笑声，他们两人轻快的笑声，他们以我为代价换得他们的愉悦，他们两人彼此笑闹，在他们欢笑的时候，我被压在其中一个人的下方，这两个朋友却享受着这段时光。
卡瓦诺目前正在听证会上作证，他作证的时间与福特错开。卡瓦诺否认了福特的指控，他说他没有出席福特所说的那一场聚会，自己也从来没有性侵过任何人。他说呢，自从7月份以来，已经出现了太多试图阻碍他的确认程序的障碍，这个程序已经成为了一种屈辱。他指责民主党议员不遗余力地试图将他逐出确认程序，毁坏了他的名誉和家庭。他指责这是一起政治操作， 后果将会持续数十年，使得热爱美国的有志之士却步。他说，在确认提名的过程当中，无论对手如何施加吓阻的努力，他都不会受到威胁，也不会退缩。加州联邦参议员范士丹表示，联邦调查局如果能对这个事件进行公正的调查，将能够确保卡瓦诺和福特在程序上的公平。他也表示，他认为这起事件还需要传唤更多的证人来作证。下面来听范士丹怎么说。
In 1991, the Senate heard from 22 witnesses over three days. Today,While rejecting an FBI investigation.
1991年，参议院在三天内听取了22名证人的陈述，而今天在拒绝了联邦调查局调查的同时，共和党人拒绝听取任何其他证人的证词，包括马克贾吉。福特博士指出，卡瓦诺对他进行性侵时，贾吉就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认为贾吉应该被传唤，委员会才能直接听取他的说法。共和党人也拒绝联系那些能够支持或驳斥福特博士说法的人，连一个能为福特或卡瓦诺表达认证或意见的证人都没有。我认为最不可原谅的是这种急于下判断的做法。他们完全不愿意接受这些指控有可能是真实的，他们不愿认清，对一个寻求取得最高法院终身任命的人来说，这些指控让我们对他的品格提出质疑。
卡瓦诺在听证会上强调，自己从未与福特有任何的肢体或是性接触，更不曾性侵任何人。他说，他不怀疑福特可能曾被其他人在某处性侵，但他绝对不曾与福特或是任何人有过性不当行为。时间交还给主持人乔战。
好的，感谢湘云为我们发来的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宣布，美国和日本同意谈判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在中国当局对公民宗教信仰管控的范围持续扩大之际，美国众议院一个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谴责中国对基督教等宗教的打压。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星期三首次来到纽约参加一项公开活动。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迟了与司法部副部长罗德·罗森斯坦原定在星期四举行的备受关注的会面。罗森斯坦负责监督对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特别调查。有报道说，总统考虑将罗森斯坦撤职。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和罗森斯坦在周四进行了交谈，并同意推迟会面，以避免分散对卡瓦诺和福特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一事的注意力。总统几个月来不断抱怨司法部对通俄门调查的处理，但上周《纽约时报》报道说，罗森斯坦曾提出秘密对特朗普总统录音，来获得总统不适合执政的证据。特朗普和罗森斯坦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罗森斯坦已经发表两个声明，坚决否认这些指称。周四早些时候，总统顾问凯利安·康威在福克斯和朋友们的节目上说，特朗普和罗森斯坦都愿意对话，一次性解决这件事。
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周三在国会作证时说，罗西亚难民很容易受害于人口贩运、剥削和暴力极端主义。
范萨斯特伦和国际危机组织美国项目主任斯蒂芬·庞普尔在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有关对缅甸罗兴亚的种族灭绝的听证会上，讲述了罗兴亚难民的困境。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详细报道。
范苏斯特伦在六月季风季节之后走访了孟加拉国考克斯巴扎尔的罗兴亚人难民营。他说，难民营的住所被泥石流冲走，小棚屋的墙壁坍塌，甚至于缺乏基本的卫生设施。然而估计有80万名来自缅甸的罗兴亚难民继续住在这些难民营里，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这些人被遗忘了，他们无家可归，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
范苏斯特伦敦促美国政府为罗兴亚人寻求长期和平解决方案。
长期被迫留在难民营里，他们将缺乏经济机会，会成为人口贩运、剥削或暴力极端主义的目标。
2017年，大批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难民营。之前，难民营内已经有数千名为躲避2016年的残酷镇压而逃离缅甸的罗兴亚人。最近的两份报告发现，政府对缅甸若开邦罗兴亚居民的暴行等于是种族清洗。缅甸政府否认其军队有虐待行为，并且说若开邦的军事行动对于根除那里的暴力极端主义分子是必要的。但联合国和美国最新的报告说，有充分证据证明缅甸军队烧毁罗兴亚村庄并恐吓平民。国际危机组织的庞普尔敦促美国政府对这些罪行追究责任。
国会可以通过派遣代表团访问难民营中的罗兴亚人来发出支持的信号。美国可以确保美国慷慨地为人道主义和发展援助提供资金，也可以对有助于问责的努力提供资助。
美国已宣布为罗兴亚难民提供1.85亿美元的额外援助。共和党议员埃德·罗伊斯赞扬政府谴责缅甸军队在若开邦的暴行，但民主党议员埃洛特·恩格尔批评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权威。国际刑事法院的任务是起诉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霍克，华盛顿报道。
台湾的富士康集团在美国威斯康辛州进行巨额的投资，引发了产业界的关注。特朗普总统也多次表示称赞。美国之音记者黄瑶毅专访了主管富士康北美总部的总监，谈一谈富士康的布局和争议。下面是专访内容。
我现在就在台湾富士康公司位于北美的总部。今天呢，我们专访了主管富士康在北美公司事务的杨兆伦。他谈到了富士康在美国的投资计划，计划当中遇到的阻力还有改变，以及未来的远景。同样也谈到了富士康如何在美中贸易争端当中继续进行全球布局。杨兆伦表示，富士康其实已经在美国20年，在德州、加州、印第安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维吉尼亚州都有设点。而本次在威斯康星州进行高达100亿美元的投资，并且将北美总部设立在密尔瓦基，主要是3点因素。
我们其实基本上看了好几个因素吧。第一就是人才，第二就是当地政府的魄力吧，然后也是有投资的环境跟优势吧。
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经三次进出白宫，投资案也是在白宫宣布，而特朗普总统更在2018年6月28号亲自参加富士康破土仪式。杨兆伦表示，由于特朗普本身也是商人，所以理解富士康的需求，而且通过了由特朗普女婿掌管的美国创新办公室提供了大量的协助，最终选择落脚威斯康星。富士康本次如此巨额的投资案，其实大约只花两年时间就决定了。杨兆伦表示，除了联邦政府的协助，地方政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看到这个美国有些不同地方的政府也很多魄力吧，意思是说，如果有些怎么说呢？这管理呢？我们当初到这里，从现在可以看到，他们的速度其实蛮快的啊。我们过去20年、30年在中国落地也很多产业，所以对中国政府这个魄力是非常了解，也很佩服了啊。我们觉得在美国有些州也是能看，也开始能追上这个程度，这个速度是蛮快的。
富士康工厂的厂址位在拉新郡的欢乐山，有些居民不愿自家的农地以及房屋要被征收用来新建厂房，而与地方政府对簿法庭。对此，杨兆伦表示，相信地方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将能够把事情顺利解决。富士康将在当地新建的科技园区称为威斯康谷。杨兆伦解释这个概念。
其实有三个字了，威斯康谷就是威斯康星，富士康跟那个硅谷的意思。我们看到美国东岸跟西岸在过去这么多年，在这个科技啊、风投啊是非常成功的，可是中西部现在还有一些不同的地区是蛮有潜力的，所以我们在过去一年多看到以后，觉得中西部是非常有优势，也最终选中那个威斯康星。可是有一些东西要考虑的，这边都有，包括很好的高等教育的机构R&D 的投资啊，还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扶持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有机会变成那个 Wisconsin Valley 的意思了。
之前媒体报道，富士康原本要在当地新建10.5代的面板厂，但是降级为生产中小尺寸的6代厂。杨兆伦澄清，富士康并没有说过要或不要新建10.5代厂。
因为上次这个市场改变得很快，我们现在官方的立场是很简单，对于市场需求，一个6代线是非常有需求的，所以包括在一个汽车业啊、医疗啊，还有就是航空。很多的需求，所以我们决定先盖这个6代厂。10.5我们没有完全发表任何这个新闻的发布，说不盖，还是在规划上，还有跟我们的合作伙伴在谈。
杨兆伦表示，投资美国是希望富士康能够超越现在制造业者的身份。
我们其实看美国是除了这个制造业以外，就是这个科技发展还有市场发展的领域在看了比如说12年前你跟别人说这个智慧手机他们都不懂的，可是现在就什么 smartphone 的意思是说，我们是希望利用美国本地这个人才啊，这个 innovation 的 idea， 它从不单是在科技，也可以从那个商业的模式做一些不同的创新，这些东西是我们希望那、这个利用本地的资源可以达成我们发展的机会吧。
富士康在8月30号才宣布，与美国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公司、极光医疗公司以及江森自控共同成立1亿美元的威斯康谷投资基金，针对医疗、科技、制造以及金融服务领域的跨界初创公司进行25万到500万美元的投资。美国与中国目前陷入贸易争端，双方互征关税。杨兆伦说明，在两国都有大量投资的富士康如何避免卡在两强中间。
我们从商来讲是希望两边都非常成功，也是我们对这边非常有信心啊。如果你看往前看2030年，一个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另外一个是从那个 GDP per capita 每一人的角度来讲是最大的。所以富士康过去几多年在规划的时候，我们两边都有投，两边都有成功，这是我们这个规划了。
杨兆伦说，以往美国没有这 LCD Fab 厂的时候，想要研发关于人工智慧、医疗、工业互联网等项目的工程师必须要到日本、韩国或台湾。威斯康谷的成立将能够让这些工程师直接在美国启动这些项目。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玉安，威斯康星密尔瓦基报道。
在美中贸易战急速升级之际，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警告，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正在损害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而且美国加征的关税对在华企业的影响要超过中国报复性关税对他们的影响。今天我请到我的同事思阳来了解这个话题。思阳你好。
你好。
虽然我们知道现在像刚才说的这个美中贸易战在急速的升级，那么其中有个群体就是在华经营的美国公司，他们似乎是被夹在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政府之间了，他们也是认为说这个美中贸易战在伤害他们，他们具体是怎么说呢？
是那个就是我们知道在华盛顿的话，我们听到最多的就是说中国就是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流失，而且中国政府也没有采取就是说适当的措施来调整美中之间的巨大贸易平衡，中国还偷盗知识产权，并强迫在美国的这个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就是转让技术等等。但是呢，今天就是说昨天我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叫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呢，他们就是请来了美国上海美国商会的一群人，那么他们就介绍说，虽然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是呢，中国依然是我们这个利润最大的一个地方，依然是我们投资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地，所以呢就是说而且我们必须要留在那里，那么你加征这个关税呢对我们造成了一个伤害。那么我现在先听听那个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他叫季瑞达，他的说法。
But interestingly, for our members,
有意思的是，对我们的成员来说，美国的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要超过中国关税的影响。我想，这并不是政府的意愿。
你看到这个电视上这个基瑞达呢，他在展示的这个幻灯片呢，是美国商会在九月初对其成员做的一个调查，那么评估是自七月以来中美两国政府互征关税带来的影响。那么他在做这个的时候呢，这个2000亿的这个关税，美国对中国征的这个关税还没有实施，那么他们呢就是请成员做了一个潜在的评估。那么64%的受访者认为首次的500亿的关税呢是对他们造成了影响，那么中国的报复性关税也是有63%的人，差不多同等的人认为是有影响的。那么第二轮关税就是2000亿的这个上升，那么他们有74%的人认为是受到影响。那中国的报复性的600亿的关税呢，只有就是说67%的人认为是受到了影响。
那你刚才提到这个这些跨国企业受到这么多的影响，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体现在加征关税之后呢，就生产的那个成本在增加，然后产品的需求减少，还有产品的价格上涨，这是他们就是比较重要的三个担忧。那么这个上海美国商会的这个主席呢叫郑毅，他们说他这次到华盛顿来就是要把他们的这个信息传递给那个特朗普政府，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For us, actually, in Washington this time, one of the messages.
对我们来说，这次来华盛顿，我们有一个信息想告诉华盛顿的政策决策者，想与他们分享的信息，那就是这些高额关税正在损害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也伤害了美国的消费者，这是无法持续的。我们应该有一个战略，但不是关税战略，而是更实际的解决办法来解决两国之间的商业问题。
To find realistic solutions to resolve these commercial issu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对那个 他们后面呢，就是说也谈到了，就是在华的企业，就是说怎么看在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前景，然后怎么就是说看待这个特朗普政府就是他们就是关注的议题，知识产权的保护啊，强迫技术转让啊。我在这要提出两个很重要的那个，挺有意思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美中贸易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议题，但是你能发现呢，就是说在他们这个商会做的这个调查当中呢，有48%的企业在这个中国制造2025当中看到了商机，然后在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这方面呢也看到了商机。
是，那除此之外，刚才你提到这个美国特朗普总统，他是非常强调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开放这个中国的市场准入。那同时在美国国内，他也强调说要让制造业重回美国。那么对这些在中国有业务的这个跨国企业来说，他们能不能放弃在中国的业务？他们愿不愿意重回美国？
那就根据他们这个调查报告，估计那个特朗普政府特朗普总统他肯定是有点不满意了啊。就是说那个季瑞达上海美国商会的会长，他就说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就是说在华的美国公司有打算转回美国来，然后其中有65%的受访者说他们不会把公司撤离中国，然后18%的受访者说如果想撤离的话是要考虑东南亚国家，所以就是说只有3%的人表示他们可能会撤离中国。
好的，感谢思阳给我们带来的详细报道。
谢谢
谢谢。
世界领导人本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就全球大事与决策者进行对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在联大发言谈到贸易问题时点名中国，他说美国不会再允许美国的工人受害，美国的公司受欺骗，美国的财富被掠夺和转移，美国永远不会为保护其公民而道歉。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在这场与中国的贸易争端中持续保持强硬的姿态？美中贸易争端对美国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今天的专家视点，我们就有关的话题邀请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与我们一同探讨。马昭教授是通过 Skype 视频连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马昭教授您好。
主持人你好。
是的，首先想请教您怎么看待特朗普总统的这样一个表态？那么这是否会意味着美国在当前的这场与美中与中国的这场贸易争端中会持续的强硬到底呢？
我想首先说呢，应该是这种表态并不是特朗普总统第一次提出来的。那么他在以前的演讲，包括这个竞选过程中，都是有这样的表述。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更令我们关注的是表述的场合。那么这次是在联合国，应该说呢，联合国呢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外交中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单元，但是呢，这个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国际外交舞台。早先呢，这个当时中国恢复联合国的席位呢，是曾经被认为呢是新中国外交的重大成就。那么到目前为止呢，中国是联合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那么这个也是中国目前为止这个大国外交的重要场合。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联合国的这个整个活动中呢，中国历来是愿意把自己呢呈现出一种负责任的大国的国际形象。那么在这种场合下对中国点名批评，应该说呢是超出了以往的这个惯例吧。 那么应该说呢，也表明了特朗普本人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要继续坚持把贸易战打到底的一个强硬态度。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次不光是美国，那么中国在这场贸易争端中也表现出了很强硬的姿态。那么在美国对中国产品施加关税之后呢，随即那么中国往往都是这个施加出了这个对等的关税啊予以回应。那么之前中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表明说中国不想打贸易战，但是也不怕打贸易战哈。那您认为现在双方都是这样，这种处于这种剑拔弩张这么一个事态，那么这场贸易争端最后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收场呢？
应该说现在来说还看不到双方这场贸易战未来走向是什么样子。而且呢，到目前来看呢，双方似乎都没有贸易战收场的这个基本态度。这种原因呢，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双方的态度问题。也就是说，从中国角度来说呢，中国现在觉得美国缺乏信任，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无法来确信到底美国的谈判底线是什么情况。那么在这种没有底线的谈判中呢，那么中国也就不好有一个具体的回应。同时呢，在目前的贸易战情况之下呢，还有两个这个内部因素，双方都有内部因素需要考虑。在美国呢，有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特朗普呢一直是在打中国牌，希望拉动中期选举，那么通过这个呢集中华盛顿的左右两派对中国施压。那么在中国呢，中国领导人也面临着中国内政的这个压力。那么贸易战出来之后呢，中国内部分成两个不同的声音吧。一部分是希望呢通过贸易战倒逼中国改革，另外一部分呢是认为呢贸易战是激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中国内部的左右分裂呢，也没有给中国领导人留下太多的回旋空间。所以这样的话，双方内政的压力呢，也使这场贸易战目前无法看到一个具体的走向。
嗯，是的。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美国的中期选举啊是在10月就要来临了。那么中国的环球时报的英文版27日是发表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中说贸易战越激烈就越会有这个更多的美国共和党的选民们发现他们是中国实施报复举措的一个目标。首先您是否同意这样的说法？另外您认为当前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会对于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这个问题呢，首先说是的确是农业州中西部的农业州是特朗普的很重要的票仓的所在地。那么中国政府呢，在不久前呢，在这个爱奥瓦州呢投放了这个广告，那么特别强调了这个关税的问题。因此呢，而且这个特朗普总统呢，在联大的这个今天的发言中呢，也专门的点名了中国呢，说中国有对美国的中期选举有影响。但是我认为呢，对中期选举呢，其实不是仅仅是中国。那么在贸易战或者贸易纠纷中的其他国家，像墨西哥呀、欧盟啊，都对中期选举有一些期待。他们同时呢，对中期选举的选民都施加了一些影响，只不过参与的方式不太一样。那么有的呢是派出了贸易代表到地方进行这个游说，有些呢是通过这个州政府或者是这个州的联邦议员进行这个游说。那么中国是通过这个广告投放的形式，因此我说呢，这种对选民的影响呢，并不是中国政府一家独有的，而且至于说影响的成效如何，那到目前来说还很难这个很难来估算吧。而且这个特朗普总统自己也没有这个表明或是拿出一些具体的例证，说这个中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了中期选举。
嗯，是的。那我们也看到有报道说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周二在纽约与美国的前国务卿基辛格举行了一个会面啊。那么在会面的时候王毅表示说中美两国不应用冷战思维来看待对方，那更应防止陷入所谓的这种零和游戏的陷阱。王毅表示说两国合作就会双赢，对抗则将双输。那您怎么看中国外长王毅他的这个观点？
首先说呢，王毅外长和基辛格的会谈呢，有一定程度上讲是这个象征性的吧，因为基辛格是相当于是帮助中国结束了外交冷战的一个局面，恢复了中美之间的这个外交交流。那么目前呢，但是我觉得呢，这个简单的表态，所谓的这个合作双赢，这个对抗双输呢， 这种外交立场吧，总的来说作用其实并不是很大。其实对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来说，它可能更重要的是需要看到，这种双赢或双输的这种外交立场如何体现在具体的这个具体事务层面上。你比如说，到底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上，在这个技术转让问题上，在这个中国产业计划发展，在这个市场竞争这些具体层面上，中国到底拿出什么样的新的这个态度、新的政策，那么使美国的企业界、政界能够比较满意，这个是中国下一步应该做的更重要的工作。
嗯，那么我们看到现在有些可以说有很多的分析人士啊，已经把当前美中的这场贸易争端已经称之为是贸易战了。那您认为目前两国在贸易上的这种紧张关系，是否会对美中整体的这个两国的关系造成一个长远的影响呢？
长远影响到底如何，这个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吧。那么但是确实呢，从目前来看，贸易战或者贸易争端以及其他领域内的中美之间的纠纷的这个速度发展之快，领域涉及之广，还包括美国这个频繁的出招，那么这个的确是出乎传统的这个外交界和政界人士的意料的。可能两国的传统的政界外交界人士都没有预料到会有这目前走到这么一个具体的情况。之所以这样说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目前除了贸易争端之外呢，中美之间还在台湾问题上，那么还包括美国制裁，近期呢制裁解放军的总装备部，甚至于呢还包括制裁中国的这个所谓意识形态对美渗透，那么还有像新疆啊这个西藏这样的人权问题等等，这些各个方面在近期里头频繁的这个出动。这种情况之下呢是很大的影响。我们想呢，我想说的应该是对于特朗普来说呢，这其实不大可能让中国在所有的层面上都让步或者同时让步。那么这样的频繁出招、全面的这个争端呢，可能会进一步坐实中国国内啊认为美国是在全面遏制中国的这么一种战略。其实这并不助于呢解决真正的问题。
明白。好的，那我们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为我们带来的详细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仅代表嘉宾本人，不代表美国之音。世界领导人本周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美国之音特别记者格莱塔·范萨斯特伦就全球大事与决策者进行了对话。
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今年在纽约举行的联大会议上，全球议题接踵不断。在韩朝领导人最近会面后，有迹象显示朝鲜半岛双方可能会达成协议。与此同时，美朝双方开始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峰会进行初步接触。核安全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伊朗和美国的领导人在联合国讲话中互相抨击。美国今年五月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对伊朗恢复制裁，但目前挑战仍在。
这还是有难度的，但还是有办法规避制裁。中国对此很在行，俄罗斯也很在行。欧洲国家使用美元，他们使用银行结算系统，所以制裁还是有威慑作用的。
全球健康也是联大讨论的焦点。对于肺结核幸存者，同时也是今年南非小姐的塔米伦·格林来说，这个问题让她感同身受。
这是一个严重的疾病，人们以为只有感染了艾滋病才会得肺结核。当时作为一名三年级的医学院学生，我染上了这个病。我想作为一个学习医学的、受过教育的妇女，我不会感受到这些固定印象，但不是。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出席了今年的联大会议，她宣布下个月将前往非洲访问，这将是她作为第一夫人首次在没有总统的陪伴下出国访问。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旧金山的优步公司同意支付$1.48亿以解决有关隐瞒司机和客户个人信息被盗案的诉讼。
2016年11月，优步得知黑客侵入了含有大约60万名优步司机驾驶证号码等个人信息的数据库。黑客还窃取了全球5700万乘客的电子邮件地址和手机号码。美国各州和首都哥伦比亚特区的诉讼案指控优步没有立即通知相关司机，而是将这一事件隐瞒了1年多。 还向黑客支付赎金，以确保数据不被滥用。
The previous leadership of Uber handled it very poorly.
优步前任领导层处理得非常糟糕，他们隐瞒了一年多才披露此事。新领导层落实到位后，他们非常合作，并希望解决这个问题。
美国各州将按本州司机的人数获得赔偿金，大多数州估计每个受影响的优步司机将获得大约$100的赔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